重大信息内容，会议嘉宾观点仅代表嘉宾个人观点，不代表长城证券的观点，也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本次电话会议内容严禁录音或转发。
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欢迎参加我们本周的这个长城农业的这个周焦点的电话会议。那我们本周的话呢，还是首先给大家分享一下最新一周发生的一些重点的事件以及我们的观点，然后呢，再给大家梳理一下本周的一个这个产业链的一个整体数据的一个情况。那首先的话呢，我们会看到，其实本周就是上周吧，截止到今天，其实发生了比较重要的两个事件。一呢就是这个 ARPC 是发布了这个六月的一个天然橡胶的月度统计报告，那就是它其实做了两个预测，就是数据，一个呢就是它对26年的一个预测做了一次更新，那另外的话呢就是关于六月份以及整个上半年的一个数据的一个统计更新，那其中比较重要的就是这个预测了2026年的一个情况，那我们看到其实整体2026年它的这个预测是全球的一个产量还是维持一个正增长，那增长的这个量是2.3%。那像需求端的话呢，它可能整体的这个预测的这个需求增速大概是落到了这个0.7%啊，那也就是说整个它的这个供给的增速还是大于需求的增速的。那另外呢，我们会看到其实它的这个增速的预测啊，就是2025年啊，那其实整个它的一个供给增速大概是2%，那今年其实上调了到了2.3%，那虽然我们现在因为在它的这个报告当中，其实我还没有看到说它为什么会对今年的这个产量会认为会是比去年更高的，所以但是呢，一到六月份的这个数据我们会看到，其实整体的这个产量是同比下降的，所以呢，怎么说呢，就是说，我觉得它的这个整个产量的一个预测里面，它可能还没有把这个包括厄尔尼诺或等等这种因素是放在里面，那同时它可能就是它还是把这个就是觉得整个原料价格的这个高位，就是根据我个人的推测，就因为说实话，这个产量增速要维持在一个2.7%的这个增速上面，还是不是那么容易的啊。那就我们会看到2024年到2026年整个增速都是在2024年是2.5%然后2025年大概是2%，然后2026年它又给了一个2.3%的一个增速预测。那说实话，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偏空的一个这个供需报告。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它还没有，但具体它的这个背后的原因啊，其实它还没有给到一个明确的说明，所以呢，我们也只能去关注。那就是其实也能够感觉得出来，就是它可能，就是并没有可能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的看多。那包括可能也是现在很多的一些空头的一些想法，就是觉得可能原料价格涨了之后呢，供给会上量啊。包括呢 ，NRTC 它作为一个机构，它其实是可能和各个国家的这个橡胶的局，可能它是有一些合作的，就是可能和这个真实的这个产量之间还是有些差距啊。但是呢，我们只能说就下半年本身是这个供给的旺季嘛，那下半年它的一个供需报告看它的怎么去做调整的，那可能会知道意义更大所以呢，我们可能只能继续去关注啊。但是呢，对六月份我们看到它的这个产量是下降的，但是呢，它给的这个下降的一个原因，我觉得也是比较牵强的。他说一是停割期，二是因为厄尔尼诺导致的这个异常的高温和降雨中断这些因素。那本身那同比是下降3.7%的，那你不能用季节性的这个因素去解释这个原因。所以我觉得它的这个报告的这个质量和说辞，我觉得是信服力一般的。但是呢，它可能也代表着一种产业的观点，所以呢，我们就保持跟踪就好这个是整个 ARPC 的这个供需报告的一个情况。那另外我们看到，其实可能就是在产业里面，就是大家关注的比较高的是昨天晚上这个一个青岛的这个橡胶仓库是起火了所以呢很多人也跑来问我说，这个对橡胶本身的这个产量是不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影响那确实就是，反正根据目前的一些消息了解到，就是说这个仓库大概是可能有20000吨的这个混合胶，还有就是比较100吨的这个合成胶吧那就是从现在就如果看到现在的一个这个火灾的一个情况呢，就是说因为本身橡胶它也是一个易燃品嘛，那你要去灭火的话，挤量是比较大的，所以呢，它肯定对这个现有的这个库存肯定是有影响的。那现在从20000吨的这个混合胶，它大概是占到就根据之前就是青岛保持期的这个库存大概是57万吨嘛，那烧毁20000吨那就是可能对大家现在觉得整个去库偏慢，可能是一个偏利多的因素但是呢，说实话，现在整体我们关注到的情况就是，可能资金的关注度并没有那么高，还有就是确实它整个的自身的一个基本面还没有特别的一个亮点，所以这个事情也仅仅只是一个就是短期的一个利多。我们看到其实今天盘面也就是开盘涨了一下，然后就跌回来了，所以呢，现在整个的一个这个资金的这个氛围其实还不是那么的浓厚所以这个是也能够从这个事件上能够看到整个资金的一个对这个评论以及对这个市场的一个关注度吧。那这是两个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新闻，那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点评。那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其实看到现在整体原料价格其实还是在维持在一个就也是有所回落，但是呢，整个它的现在的一个价格，我们折算到这个现货价格，包括我们看到现在青岛20局的这个库存大概那其实折算到盘面来看，其实整体现货的价格是比期货更强的。那另外的话呢，期货价格也就是比权益市场，也就是这个主要的这个标的海南橡胶是更强的所以呢， 这个强弱关系也能够看得到，其实主要是一个近强面，就是对于这个价格可能是一个近强面弱的一个格局。那因为权益市场它肯定是更多的反映前期的一个预期，然后期货呢比权益市场更短，然后现货价格呢就是反映当期。就我们看到就是当然就是说从这轮就是这个从季节性的因素来看，这个现货价格就是回落六月份之后的这个就是高位震荡之后的一个回落，其实海南橡胶的这个表现是就是下跌回撤的这个幅度是高于这个期货和现货市场的。那我们看到今天其实整体这个权益市场的表现又是比这个盘面和现货价格更好的会更好的。那其实这个原因也是我们看到其实同期上涨的这些标的主要还是。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种植链可能会受到厄尔尼诺因素影响的这些标的所以呢其实从权益市场的角度来说，我们觉得就是前期的这个下跌其实已经反映了这个未来季节性也好或者说远期的一些比较悲观的预期了。因为我们之前也大家分享到分享过200亿市值的这个海南橡胶已经是在一个历史的底部，那橡胶价格它现在肯定不可能再回到1万嘛，所以我们觉得但凡这个整个基本面的市场出现一些风吹草动，那这个后期这个权益市场的这个表现是应该是不会比这个期货市场更弱的。那今天其实比较强的原因是我们看到像这个央视它也报道了这个就是这个厄尔尼诺的这个强度就是把它认定成这个150年难遇的一个这个厄尔尼诺就是厄尔尼诺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那这个事情其实也引起了一些资金对这个权益市场的关注所以呢我们觉得就前期其实包括当下其实都是因为就是权益市场比现货市场更弱，那所以呢导致我们看到就是对于一些偏利多的新闻之后可能就是期货和现货市场的表现就比权益市场更弱所以呢我们觉得其实权益市场也是在做一次这个修复我们觉得这个位置还是可以重点的去看一下这个海南橡胶这个是我们这个观点。那接下来的话呢我再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本周一些产业链比较重要的数据那首先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原料价格我们看一下这个泰铝的价格，截止到这个七月31号，这个胶水价格还是75泰铢那非胶价格是65.5泰铢那同比上周其实环比上周呢都是有小幅的下降，那非胶下跌的幅度更大那同比其实还是37%，大概都是37%几的一个涨幅所以呢其实整个原料价格它其实从高位是有所回落了，但是呢还是比同期更高那这个原料高价的情况下，那我觉得后期就要关注原料价格是否还有进一步回落的空间。那我们的观点是结合胶水和非胶价格来看，我们觉得整个非胶它现在在65泰铢，那它继续下跌的空间是比较有限的，因为胶水和非胶价格差也是回落到了这个历史的底部区间。那基本上它俩只要回落到这个底部区间之后，其实很容易反弹。那整个反弹呢，要不就是就是胶水的价格的这个再次的回落那主要是由这个胶水价格再次的这个上涨胶水价格再次的上涨所带动的。那这个胶水价格上涨呢，其实就更多的反映这个供给端会有新的东西。所以呢接下来的话呢，其实接下来是进入到一个供给的旺季，那原料价格的一个边际变化就是显得尤为重要，那也建议大家重点去关注。所以呢这是原料价格。那国内这边的话呢，云南的这个胶水价格大概截止到7月31号是16000海南的这个价格1.68，那环比也是下跌，那同比呢还是维持一个正增长所以呢就整体这个原料价格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从季节性的角度来看，也能够看到其实七月份是已经开始回落了，但是呢整体上半年它还是一个比较强的一个水平，所以说下半年就是截止到这个7、8月份我们觉得是回落的，但是呢回落的这个空间还是相对有限的那结合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那八月份其实就是一个重要的空头期，如果说八月份它跌不下来，那后期其实整个回落的这个空间越有限了，因为后面接着就是需求的旺季了。那另外再看一下天气端，那天气端的话呢，就是也刚才也讲了，就是说现在一些外部的新闻都在讲说这是一个150年难遇的这个强厄尔尼诺。那近端的话呢，我们会看到主产区的这个是进入到了雨季那整体的这个雨量是比24年同期是更高一点，但是呢其实低于其他的这个正常的年份的，因为我们知道24年的上半年它其实也是一个厄尔尼诺的那个末端，当时呢也是确实因为干旱，整个开割是出现了延迟，然后影响了整个胶水的这个和供给的这个产量所以呢现在确实是整体产区的这个降雨是偏少的，但是你进入到了这个降雨期，那肯定是如果说降雨偏大，那肯定是会影响你的这个割胶的一个活动的。那后期我们看到最近的这个雨呢，其实是可能有所缓和，那其实是能够帮助这个胶种去快速的去回补这个产量的。那这个回补的这个产量的这个增幅，就其实是大家重点需要关注的然后缅甸的话呢，就刚才讲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厄尔尼诺的一个指标还是在继续的往上走，那其实也是加强了这个大家对整个厄尔尼诺的一个预期，那强厄尔尼诺的一个预期但是呢，说实话，现在整体从这个期货市场或者说从资本市场从这个权益市场来看，其实大家对这个厄尔尼诺的对这个盘面的一个影响其实是变得更为的苛刻了，就是它可能就是会确实会影响，但可能当下这个阶段是刚开始，它可能还没有办法显现出来那也要从一个潮预期到过渡到就是兑现现实的一个阶段了 那所以呢这个东西就只能去跟踪和关注了。然后呢我们刚才也讲了，就是说像一些外部的利多事件这个周末都在发酵，但是其实整天橡胶的这个今天的盘面其实表现的并不好，那确实也和这个资金关注度是下降的。那我们看到其实现在天然橡胶的这个主力合约的一个持仓量也是在持续的这个下降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现象，那所以其实也是离我们离临更远了那这个就重点的去跟踪和关注然后这个进出口的数据呢，其实上周已经分享过了，就是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那就大概就是这样。然后库存的话呢，社会库存还是维持小幅去库，然后青岛港的这个保税和贸易一般贸易库存呢是略有上升那所以说呢，就是虽然昨天晚上的这个火灾昨天下午的这个火灾影响了这个混合胶，但是可能大家觉得这个整个的一个混合胶从环比式的去化了，但同比的这个量还是偏大，所以就其实对它的一个影响是微乎其微的这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下游端的话呢，整个现在需求端可能我们还没有看到就特别的一个亮点，或者说特别的一个拉垮的地方，还是相对正常的那确实现在也是淡季，可能发展可程没有什么想的然后最后呢就是再讲一下这个替代品。那替代品的话呢，其实我们主要是看丁二烯因为丁二烯它是带着整个水晶胶合成胶去上涨的。那整个丁二烯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它是跟着原油去做一个宽幅的这个震荡那上周其实原油价格大涨，其实带着丁二烯，然后紧接着合成胶是做了一波修复。那上周的话，整个原价格是有所回落，那丁二烯的价格也是跟着有所回落，这样合成胶其实上周又是做一个回调的一个修复动作所以呢，这是替代品的一个情况。那从二手价格情况来看，现在还是在一个3200块钱左右的一个水位，还是在一个同期偏高的一个情况。那是这样。那行业新闻端呢，就是我最开始已经讲了，就主要是这个 ARPC 六月的这个天然橡胶的一个月度报告就它的这个预测呢，其实我觉得是有点偏空的，就是可以继续去关注。另外呢，就是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新闻呢，就是这个泰国它也公布了这个上半年的一个天然橡胶和混合胶的一个出口情况。那我们看到上半年泰国的这个出口量也是同比下降的，那大概下降的是3.7%那其中出口到中国的量是同比下降3.4%。那分拆来看，其实泰国出口的天然橡胶是下降了13%，那出口到中国的量是下降了27%那其实一方面就是反映说泰国上半年的出口量确实是减少了，那另外的话呢也反映出就是上半年其实流向中国的货源是减少的。那其实我们就说，就是我们一直说就是就这个保税期的这个库存包括是社会库存它是能够下降的，因为这个核心的原因就是上半年产区的这个产量和出口量它都是进到中国量都是减的所以那个库存去化的是一个早晚的事情那现在这是可能因为一些资金或者说一些其他的需求没有特别的一个亮点的因素，导致这个库存可能去的就是相对比较慢，那我们其实要动态的去跟踪和观察这个就大概就是整个新闻的一个情况了那以上就是我这周的一个分享。那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疑问，包括有数据的这种更新的要求更新的需求，然后都可以欢迎随时联系我这边我也会给大家做这个进一步更加详细的这个跟踪和梳理那以上就是我这周的汇报，那感谢大家的接听，我们下期再会。会议助理会议可以结束了。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